我刚才那个时间可能看错哈，可能已经快结束了，我以为才上一半。
对，
所以我怕说待会延长会影响有的人时间低下来了哈，那没关系，还可以的。好，那如果有事的先走没关系啊，因为我们这里，因为我们应该照要守约啊。但我自己我颠倒了，我看不清楚。我再下去说，都快下课了嘞，啊，那没关系。那我们如果有真的有事情，我们不会在场啊，好，那所以到时候如果有录音，就把它截成一片这样哈，所以，就用两个小时一片这样。这里面我刚才谈到这个是，其实我们避免我们整个学佛那种佛法的概念很多，但用不大会用，那这种整个学佛会慢慢失去它的生命力。好，那这个学佛其实因为一路上我也从事教学很久了哈，那久了以后会看到不同学习的人后来产生的一些现象啊，有时候表面上是很那个，可是其实内心已经有疑惑了，甚至有时候疑惑很久，就是人的心很复杂，他的信心也有，但疑惑也在，两个就混在一块。因为整个学火久了以后，容易被这种学火的外向的东西给约束住了，就失去了原来求法的那个最单纯的心，反而不够执心了，反而被有点久了以后扭曲掉了。我们不是狂妄，但我们是要回到那个最单纯的那一份求道的心。所以你如果发觉说，我常讲就是你学了很久，但你心安了吗？那如果没安，那你就要问呐、那么这里佛法有问题，不然就是你学的问题，你不能一直耗在那里，因为这个有时候时间耗下去都是往浪费掉的。你应该更务实的去问一下，那是不是有问题？当然有时候要看能问啊、那如果有的问，我发觉还是很少人会积极的去寻求一个答案。那这里面当然牵扯到本身教的人他是不是有足够的这种经验，他有没有走过来，或是这里面牵扯到行门跟解门，解门的技巧也有关。就是说我们一般有时候在某方面概念大家懂，但其实有些似是而非的观念并没有真正理清，而这个观念的没理清会造成在学佛在修行上某些角落你就看不到。因为其实真正重要就是那个抉择嘛，那个智慧不共世间的是那个智慧，所以最重要是形成这个观念能如何透过一个恰当的而不是超越我的理解的，不委屈的，不强迫的，只是用我现在能理解的方式逐步的自我观察我的盲点。中论就是这个意思，中论没有诉求一个什么呀，你说整个中论27品啊，他谈的就是用你能理解的方式看到你理解上的盲点，就这样而已。所以如果逻辑性越强的人，他在掌握这个道理就越容易掌握到。好，所以一般来讲如果纯粹比较信行人听中论会比较不容易接受，所以比较像法行人就理则性强的人啊，就是你跟我讲道理啊，不是我不信，但你目前这个道理让我不容易接受啊。所以我就讲说，像比如说我们要求生净土，有疑问早点问，不要临终的说念到最后、到底有没有，你现在才问我也没力的，你早点问啊，你一定要很知道往生原理，不是带着一种现在没事的时候一种崇敬的心，但内心并没有真正打开，烦恼一来就会让你打掉了。包括我们的很多修行都出现同样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的中论，我基本上我不会认为它是中观一派，我不是这么看，我就是一个正确的如理思维的一个很好的教育法则。它告诉你，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最简单来讲，我们这个第一品里面我有引一个文啊，就是说我们中论里面有八部嘛，不生不灭啦，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啦，这些，乃至心经里面也有三双六部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那一个三双，一个四双，一个六，一个八，哎，那多的好还是少的好？请问六跟八有差别？都一样了，差在哪里？因为这里面就讲，其实只要不生不灭就够了。那因为众生执着不一样，我就来讲不依不异，不来不去，好，不生不灭，这些我都可以谈。那因为你执着不一样，我才开展出不同的抉择，其实同一个法则就可以通了。好，不管几双几步，他讲的无慧就是全部所有法。所以我们不讲说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我就举这个例子，自生一切法，你要认为它存在有几个可能性，你尽量找，要找得越彻底越好，因为这个很重要，这牵扯到真理的本质。真理的本质叫做就是普遍跟绝对嘛，也就是说你要找遍所有，不要有保留，凡是有保留的东西，结论不能得到一个叫做全称命题。全称命题就是所有一切全部，因为你找的例子是部分，你不能得到一个全部的这个结论嘛，对不对？好，我就算你们这里所有人我问完只有一个没问啊，林东，所有人都听懂中文吗？因为我问了99%，所以我这样讲了，他们都听懂中文，其实我知道一个我没问，可能性很高啊，他也会听懂中文，但我毕竟没有问，我只能讲绝大多数的人能听懂中文，我绝不能说所有人听懂中文，因为我还没确认，因为说不定那个是来打扫的，来帮我们清理的，来倒垃圾的，他不懂中文，有可能啊，因为我们确认过啊。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将一切法含瓜带尽，一个都不留，一个含瓜全部哦。所以我们要讲一个证明一个法的存在有几种可能，自生他生共生无因生，除此之外还有没有第五个生？你找不到，自己生，由别人生，或是由众多条件合起来生，或是他自己不用生，不用因缘生，自己生无因生，除此四生之外还有其他生？有的话加进来没关系，我完全开放的哦。但基本上我这个四生已经涵盖一切生。好，那我涵盖完了哦，我就一个一个破，自生不可得，他生不可得，共生不可得，无因生不可得，表示一切生不可得。虽然我破四个，代表一切生不可得，所以一切生都不可得，就无生。这里面很多意思哦，很有意思哦。我这样讲的，这个都是法则，这个法则有了以后，中论自己看。哎，那不然就是我有讲，你们录下来自己去看另外的啊、哦。这里面都隐藏了，包括后来我们讲说，尽所有性如所有性。唯识里面讲尽所有性，所有尽所有性就是五蕴。我们为什么要照见五蕴皆空，而不照见六蕴，不照见四蕴？因为五蕴代表一切法，破五蕴代表破一切法，这个关系一定要先建立，叫尽所有性，尽所有的。那所有的东西没有一个不无常，这代表一切法皆无常，这是真理性。所以我们要观五蕴，不能观四蕴，因为其实也没有五蕴，但依佛的智慧为众生的颠倒巧安立五蕴，而此五蕴含瓜一切法，只要观五蕴皆空，一切法皆空，这不是一般人能安立的，是依佛的智慧才能安立五蕴，也跟安立十二处跟十八界大同，大小不同，但范围一样，分类不同，但其实整个范畴是一样的，也就是观一切法的意思。那因为观一切法一下太笼统，所以我就以众生容易起的分别方便分成五块，然后看到五块的相依相生道理，然后破五蕴都不可得，等于是破一切法都不可得，所以一定会变破，不保留， 所以如果聪明的人只有几个道理，此生彼生，此灭彼灭，就破一切法。但因为不知道，所以我就跟你讲另外一个道理，再不行就讲五蕴，再不然我就讲白法，再不行就一直讲，讲到你懂。为什么？因为你极为执着，所以我要就你的执着分析。因为 学佛不是一下遮前掉，注意哦，我们现在先这里讲，生叫空，有没有空可以得？没有空。我们讲观空怎么观？你们一般都观空怎么观？没有没有没有，一切是假的。这叫催眠空。你看我常举例，我们这里有没有蛇？我们就走到房间门口，那间蛇不可得，蛇不可得，蛇不可得。好，然后终于一直关关关关到说服自己的，这里真的没蛇，要出门了。好，那这个当然因为你是出门嘛，所以你就不用怕蛇。可是你这样关没蛇没蛇，等到你一个人要住在这里面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啊？哎，可是你之前不是关没蛇吗？但你那关没蛇是一种遮前的、蒙蔽的、催眠式的提醒，没有的，不是真看的。所以你关完，人家问说这个房间有没有蛇，你关完走出去没有蛇，那走到外面，你看我关没蛇，所以我与蛇不恐怖。当然不恐怖啊，你有没有进来？等你进来你就恐怖了，因为你不是真的知道没蛇。你必须要这一个房间里面，不是空一看一间哦，看所有房间每个角落都看过以后，确定没蛇的时候，你进来住都不恐怖。就算别人讲说有蛇没蛇怎么讲都不恐怖，因为如实现观，知无蛇可得，懂吧？所以不是有一个空可观，是观蛇不存在，不懂哦？是观自性，不是观空哦。是观自性不可得才叫观空，不是离开缘起去观空哦。离开缘起观空是断灭空哦，是先有后无，先肯定它，然后再否定它，这个是断灭见，这不是真观空观。空观是观有，然后进入看有在哪里，有有在哪里，我找一个自信。什么叫自信？什么叫法？我这个拿这个标准去找，哎，这个是有，但是如幻的，这个是有，是众缘的。那找来找去，所有我认为有的都不存在，这时候知道这个东西不存在，叫真空了。差很多，一个是装呆的，一个是没用的，一个是只有自我催眠。这样的修空会越来越愚痴，这样的修空会越来越愚痴。所以后来我们就为了要让你知道空，所以我们就巧安立法相，让你进入观察。我们就为什么要先观身受心法，以禅定来看到身受心法的种种相状，然后再慢慢看，看到它的七狂相，看它的相依性，看到无自性依，这时候才真的放下。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一定是这样的，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先让你有个观的东西，所以叫法住智。所以你要空空的观，观不来，一定是中论讲的不离缘起得第一地。因为就在缘起处，缘起不等于空哦，是从缘起当中体证空，空是法不可得，缘起是如幻，是如幻的众缘法当中发觉自性不可得，这时候才讲这个空。所以我们一定是不离一切法。实相在哪里？你们知道实相在哪里吗？就在这里晃来晃去那一个了。那差在哪里？迷以他的是众生，觉以他的是佛。所以就在一切法，有没有灭一切法？没有。有没有灭？因为他本自性不可得，是众缘生才有这种妄想，才这种颠倒相，这叫依他起。执着依他起有自信，叫变起执。你看我常把中观唯识拿来一直用，这样好讲多了。因为现在上上根器当下能无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这种人不多， 所以我只好巧方便，乃至不用佛法也可以直接让你知道。所以在阿含经里面讲十二缘起，也有讲三四五六乃至十几，没关系，请讲卖给搞啊，亲戚就不要太计较啊，只要能让你知道众缘和合生无自性的，都叫缘起法，对不对？只要我让你巧安立这些法相，从法相的观察当中看到一切法都无自性可得，这就是我说的缘起法。所以我们像我们学佛学的很多，学空观学很多，你们会不会用？我常举例啊，我们有的人学佛学很久，请问缘起性空的东西有听跟没听对你影响多少？怎么个多？当然很多，本来可以多睡一小时，因为要听缘起性空，少睡一小时很多。对，你影响多少？我跟你讲，缘起性空不是一个知识，是缘起性空是一个智慧。从你比如说，我们如果了解缘起性空的道理的时候，会怎么样？慢慢对现前虚妄境慢慢能观察远离，这叫做感应。为什么？从众缘法当中发觉我所执的东西不可得，你要会用哦。所以这因此就衍生出很多的善巧。我们就有四悉檀，第一悉檀直接观空，那其他就用对治的。好，那因为你执着这个可爱，那我就让这个可爱的东西从一，我可以因为不就近啊，虽然不就近，但因为你现前比如说有人很苦恼嘛，那很苦恼，你说学佛缘起性空讲那么多不会用啊，其实我们就会用啊。怎么用？你现在执着你会觉得很恐怖，好，那我就把你那个你因什么而生挂碍生执着，我就看出它的存在在哪里，我把它的存在性从角度里面把它松掉，对不对？因为如果你越执着它不可取代的唯一表，就是百分之百是如此，你判断事情如果是从百分之百，你的心几乎不能自在。但如果我让他只要降低你对他的百，从百分之百到百分之九十，其实你已经松掉百分之十。那我再从各种面里面，从百分之九十把它变成百分之五十，你已经轻松一半。那有时候我是直接跟你讲他不实在，那我有时候跟你讲另外一个更实在。那我让你讲另外一个更实在的时候，让这个本来是百分之百可爱的变成不是最可爱，也就减低你对他的执取心，随他转的心就不见，这都是缘起的因缘。你如果了解这道，你就看到经典活真 智慧啊，那开展来开展去都是应众生不同的因缘施设出四谛的法，妙在这里。那你不会经典怎么说你就知道，你不会依义不依语，你会依义不依语啊。那有的人就依语，就不知道说这背后其实有活向着实相的核心关怀，那这也为了这个关怀开展出很多的方便。那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就不会轻易就见到人任何病都用同一个药，不会啊，因为他生起不同啊，他的执着不同的时候，我应该要尊重，所以让对方多讲多讲多讲，讲得越多越好，因为我可以看出他执着的是带什么缘，讲得越多破他的机会就越多，懂吧？不要动不动婚丧喜庆都念我可以啊，有的可以啊，但有的不行啊。你不要讲你信仰的时候有用，但其实有的人不行啊。你要知道他的语言升起，乃至我本来要你放下，但因为你现在放不下，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善法，所以我让你升起，我破法还立法，我立法是为了破法，我破法为了立什么法？不是要立一个特格的法，我要讲说一个是就近正见。所以有的人讲说中论是只有破，没有了，有破必有立。那要是中论不立，那就没有真破，没有立一个法就没有真破一个法，因为要破法一定要有立。所以 不侦破就不侦立，要方便破我就会有方便力，这就是中观见。所以很多人很多人在写说中观一未破，没这种道理，连你这句话一讲出来就背离的中观，没有单破，没有单左边没右边的啦，有没有单左边没右边？没右边总会有一个叫左边的，讲破一定会有力。那你说我不力，那表示我不破，那你为什么还破？方便破，不是真破，是不是这道理？好，所以我们现在要开始就很清楚，就是说我们要整个中论要你破的，并不是一味的用自己的意识心去破遮掉它，是用你现在的心，以你能理会的，不能超越你现在能体会的哦，是以你现在能体会看待你给他不当的案例的错误在哪里。所以学佛很体贴的，他不会跟你讲那个你体会不到的境界，那有时候讲一讲是让你养性，但真正引导你智慧一定就你现在的。所以以你现在能体会引导你做正确观察，来破除你那个因为不正寻思所产生的不当案例，从以你了解你这不当案例的虚谬性的时候，你就自我解放了，轻松自在。对，这个常举例啊，这个我们昨天做梦在啃很多瓜子，那啃一啃瓜子皮很多，早上起来啊忘了扫，昨天做梦啃瓜子，早上起来上哎忘了扫，记得今天晚上睡觉前要带本斗进去。不用吧，因为那是假的，你带那干什么？你迷的时候才去扫，你觉得时候你扫它干什么？因为是假的，你知道。所以我也常举一个例子啊，我看比如说有一个人来骂我，人家跟我讲那个人背后讲你的坏话，我就心里有数，但我也越来越成熟了，我不会马上生气。所以明天上班的时候，我先跟他笑里藏刀，虚一下，慢慢带入，然后一针见血下去，一刀见血，我要让他痛。所以为了设计明天要怎么讲，整夜没睡。终于想到很好方法，终于慢慢偷笑，哈哈，我可以想象明天他会很痛的。好，明天上班又开始就照着演练来。那讲到最后，结果对方说：“哦，不是的，我在讲另外一个，又不是讲你啊，你不是讲我，不是啊，那误会了，我是讲另外一个，我没有讲你。那要不要修戒定慧？都不用，马上都不生气了。为什么？因为他讲别人。所有当你现在唯一的苦恼就是为什么昨晚没睡好。”因为实际上他跟你完全是依着你妄想出来的，有人骂你，然后引生重苦恼，造诸多业恶业受苦，对不对？其实你只要了解说他不骂你，那个升起的烦恼没个一基础，苦也没基础，造业没基础，突然一切都没基础，顿然全部都没了。这时候还要不要修什么？不用，也不用忍耐，也不用什么都不用，只要知道不实在，全部心都放下，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后来我们整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回避问题没用，真正的解决问题是什么？把你挂碍的东西清清楚楚的呈现出来，那我们理性的从众缘当中慢慢减低它的绝对权威性，这时候你的烦恼就从这里一直讲。所以我们当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一时放不下，但只要你试着把它原来那个100%不可动摇的重要性、不可取代性，从缘起的道理里面让它的那种必要性慢慢松掉的时候，你自己就放下了。好，让那一个本来你执着有的都发觉说，哎，不是这样啊，是我妄生的，那你自然就放下了。所以整个法它告诉你是一个智慧， 智慧就是说，以众生习惯性，他会对某些东西产生执着。那我现在告诉你一个正确如理思维的方式，然后如何透露，慢慢把你自我设想出来的执着性，由你的觉醒体会，把那种烦恼心一分一分打开。这时候你就知道佛法感应是从这里来。这里到最后发觉就是说，我既然知道一切轮回是由无明，除了破无明之外没路可走，这叫八正道。所以每个人都说八正道，但你正不来。为什么？你的八正道不依四谛缘起道理。所以表面讲我是正见正思维，你是正知识，你是讲知识，你没有见，你没办法抉择，而且你平常也没思维，所以你的八正道根本没办法对你修行产生作用。就是为什么我们九修五功就是这样。所以我们都了解以后，我们就开始学会的，就是我们到哪里学的就是那个技巧，那个能放到现实当中，对现前苦恼做适当的角度的分析的，这个才叫正见正思维，对，这个才是。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谈，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四双八部三双六部，其实在代表一切法好都是不，因为我们习惯从生跟灭来执着有人。我们众生说，你为什么执着有你？你看有我啊，怎么没有？从小到大，这不就是我吗？但佛就跟你讲，既然会从小到大，表示他生灭，既是生灭，就没有我。因为我，你自己说的，我是真的在啊，但真的在的东西应该是自己在啊，自己在的东西才是自信啊，才是我。既然你的我是要靠条件，没有吃饭就不能活，而且就算你活到最后还会死，可见它只有什么缘起而无我。所以众生是从生灭执着有我，但佛跟你讲，正因为生灭所以无我。你看同样依生灭，他说明明生灭，好，那我要，既然你说生灭有我，那我们就用你的生灭，你从生灭肯定我，我就用你的生灭破你的我。你看讲有他，所以有他，我们的此生故彼生，对不对？那我们众生此生故彼生，所以有此有彼。佛法是此生故彼生，彼生故此生，所以无此无彼。为什么？你的此要靠彼，表示你不能独立存在。你的彼要靠此，所以你的彼不能存在。所以你的彼此存在是虚妄相的相成就，所以这个虚妄相一旦有一个垮掉都垮掉。所以股票为什么会跌？虚妄相股破了就懂跌啊，大家如果开始认定它有价值就涨啊，涨来涨去大家很高兴啊，说没就没。哎，有的人一生富贵哦，都有真的很相信，不过到最后还是没就死了，还是没，就是早没晚没都会没。这就是我告诉你，这种无常啊，是不是？那有的人福报比较少，就突然股票涨跌，其实涨跌讲不准啊。只要有一法让大家同一种泡沫，大家认为它有的时候，这个泡沫就一直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涨，只要中间一希望性一破，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没了，这个涨跌就在这里。所以啊，涨跌啊，第一个要符合这个妄想心，符合大众妄想心。所以现在的消费是怎么样？刺激颠倒，懂吧？所以刺激颠倒，刺激你的消费欲望。所以我不管这个产品好不好，我想尽办法。所以现在的产品品质是其中一个，最重要是如何引诱欲望。把欲望引用出来，铁定就涨。所以像现在，人家也送我一个 iPhone， 嗯，我也是走在先端的呢。可是我怎么看都不怎么有好用，刚好电话坏了，人家给了，顺便用了。我这么还好吧，普通就好了。有些功能我用不到啊。那大家就你搞流行，就是创造那个消费欲望啊，所以他现在股票一直涨，对不对？好、哦， 啊，所以说像以前在那个科学园区里面讲说哈，他们都在生产产品，只要大家都是有商业机密嘛，他只要说我投资好多钱去创造这个产品的时候，没想到一推出来，人家有个产品既便宜又比你好，他说整批拿去倒掉，因为他不知道对方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啊。你可以很用心都已经投入生产，结果一出来竟然人家比你高，因为马上没你继续推出去，第一个增加行销管理的费用，那不如干脆就认赔拿去倒掉。为什么？你那个无法刺激欲望。所以这个法生，这个法起，就一直起。可是你会发觉，人就是彼此相互肯定当中，一直成就这一个彼此，就五蕴增长我，我执，我执帮助我执着五蕴。你的五蕴执着，你看，像我们现在走出来，本来我是清心寡欲，来到这里以后就不容易清心寡欲。为假设了哈，为什么？因为来到这里，比如说我在深山，我不用搭公车嘛，所以我钱对我没用。那如果我现在开始到都市里面搭公车，我就跟对方那个司机就讲说一切皆空，他说师傅钱拿来，不然就下车。怎么空都是要钱。好，我终于感受到，那我还是小摊，我只是以后不管什么都舍，但车票钱要准备啊。好，开始车票钱要准备，那个要准备准备，只要在都市多待几个，我什么都要了啦，对不对？因为他慢慢熏，一切欺狂的大家的欲望，你们的欲望增长我的欲望，我的欲望帮助你们欲望，所以大家都是恶知识。从众烦恼当中彼此熏到很多的烦恼。好，那其实假如反过来，如果你的正念就能影响我，可是你的欲望是不是也可以增长我的欲望？本来那不重要啊，但你本来我这个东西我是很容易割舍的，因为我觉得没稀奇，结果突然有人讲说唐朝的，然后到最后一个人看错就完了。那不管是唐不唐朝，包着死了就全部放。可是就是这种，你不讲唐朝我不会爱，就是因为你的颠倒帮助我爱。此生彼生，就是这一个环境里面就刺激的不断的在颠倒，那我有正念，那现在人修行难了，为什么？走出去都是告诉你，我们在佛门里面都一切皆空，出去都一切皆有。但你没多久就被他拉进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修个两个小时很清净，回家开始，哎，换你怎么没煮好，马上期间一切都有了。那个熏两小时都抵不过回去22小时，马上脾气就跑回来，这不容易。那这个是因为相依的东西，本来是欺狂的，但这个欺狂会帮助我肯定，而我的肯定会帮助你肯定，那这个人肯定，这个人肯定，一切都肯定，其实一片都皆假。就像梦境里面前前后后有墙壁有门有东西，你在梦中的每一个步骤都前因后果前因后果前因后果一直走，但为什么整片都虚假？但因为太真实了，所以你在梦中里面以这个假帮助这个成真，以这个假又成这个真，所以整片梦都以为真，其实整片梦没有一个真，没有一个真，是这样的。但我们不知道，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开始要也情况也是这样，我们现在从一个地方如果安住来看，你的心够细的话，假如我从以某个地方观察，所以这个在27品里面就会分不同点。其实你只要懂，一品破，其他品都破。但众生执着，有的这一品破，啊，那这个嘞，其实你要，所以我不念了。他就讲，因为他这边讲说，我们就念前一段，他问曰：诸法无量，何故但以此八识破？答曰：法虽无量，略说八识，则为总破一切法。好，只要你那到最后呢，其实你只要讲不生不灭，就总破一切法。为什么？一切法都连在一块。所以有的人够细的时候，所以你看那个虚生啊，跟佛这样一问到最后，他突然体会， 原来是一环扣一环，一环扣一环，都没有一个找到一个真的可依赖的自信法。所以由此破，破一切法，一切法，原来所有法都是相依欺狂的正阿罗汉。他不用破一切，他不管观念，连欲界、色界、无色界，他人都还没得禅定。他说你连个禅定都没有，怎么可以破无色界？因为无色界跟色界一样，色界跟欲界一样，都是相依而生。所以此法破，此法破，此法破，此法破，此法破，此法破，一切皆破。所以顿超三界，就这个智慧高的人就说，这个法不能安立，那个法不能安立，我不存在，他不存在，他不存在，外面不存在，有情不存在，无情不存在，无情不存在，那个法不存在，法不存在就没有过去存在，过去不存在，未来不存在，所有的不存在，上上下下连来连去都是这样关联。所以一合合相，一破如一法可得。所以有的人讲杂修不如一门专精，那一门专精不是让你执着，因为你知道一门专精能摄一切法，就是这样的道理啊。跟着你杂修没用啊，你杂修到最混乱的，其实每个都是失色的，所以每一个法的失色都有它相依性。所以你有时候杂修不懂的原理的时候，这个法跟法就互相抵触。如果你发现你观念清楚的时候，你可以把很多法放在一块，那放在一块你都知道它安立的理由，所以能巧用它而不会混乱。我从这里我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学佛缺少一个想回家的心，所以我这个地图也听，那个地图也听，听来听去就不会把它汇成一个回家的恳切心，那个回家的企图没有，回家的方向没有，听了很多就乱了。所以你先要有一个明确的求道之心。这时候我如果从东向西，人家西向东可不可以参考？可以啊，但我必然把它倒过来。对，我是从东向西回去的，那对方是从西向东，他讲他的方法，我可以参考啊。乃至我们不讲说那个卫星越多颗越准嘛，对不对？所以有一次我们那个 GPS 啊，乱报啊。和对方来检查，应该还可以吧？有四五颗卫星呢、啊，他说两三颗就不准，那四五颗应该可以。你看，我是从东向西，但何妨从南到北，从北到南，从西向东的其他三颗卫星帮助我定位，但我必须要知道他是从哪边，我要尊重他的方向，再用共同参考，可以定位更清楚，不是吗？但我们现在变成听会用的都可以用，不会用的就零散掉了。如果个别一颗一颗卫星不互相参考的话，那一颗一颗都没什么用，作用不大。但诸多颗都能汇在同一个方向的话，那就有用了，是不是同样的道理？法学多并不妨碍，可以让你的见清净，但你要是不懂得把它汇到你的回家路，那只会混乱你的方向而已，就这个道理。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啦，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那即便我们没办法完全很细的照这个哈，因为我当初并不晓得我们这个四节课啦，那没关系啊，四节有四节的讲法，八节有八节的，
四小时
对，没关系。那我们精神点一下，让大家先结个这个缘了哈。那不然我们今天先到此，好吧？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